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就是我目前来说还是悉尼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一名大二的学生，然后这个公众号呢，一开始是一个个人号，就是我开它专门就是用来写一些随笔，然后写一些乱七八糟类似于日记一样的东西，是2017年开的，然后一开始是一个月更一篇，这种就是非常散漫，而且写的东西也非常的非主流。然后后来是一直到去年的十月份才开始去试着进行以团队的方式去运作，身边越来越多一些同学，然后剩下也有联系了一些就是画画非常好的朋友，最后就是组建了我们最初的编辑部，然后是从去年十月开始就是更新的频率快了起来，然后有时候一周会有两三篇吧，然后做过一些插画，还拍过一些微电影这样。
其实我看到很多都是非专业的留学生，就不是媒体专业或者是是艺术设计专业的。
对，确实是，就是比如我本人嘛，我是学计算机的，然后像我们常驻的插画师其实是学旅游管理的。所以还有包括我们的文案作者还有很多是学摄影的，他们其实都并不是说在做本专业相关的东西。
那很多人了解你们小脑匠就是通过悉尼男子图鉴或者是悉尼女子图鉴哈，那么这个悉尼男女子图鉴当初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就是我们在做男女子图鉴之前也是有了两期十万加，还有另外一些比较火的漫画跟视频，然后可能我想大家注意到这两篇应该是从那个时候积累下来的粉丝。然后至于他们的创作过程，就是一般来说漫画是需要有文案的作者来去写大纲，然后类似于整理像电影里面的分镜头一样，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个人物形象，然后让他就是让他玩手机时摔倒，然后他可能会说一些话，然后但是至于他摔倒的这个动作是需要设计出来的，就是放在漫画的大纲里面，然后这样来说对于画师来说，他收到这份大纲之后可以根据这个大纲去做更细节上面的设计，比如说他摔倒时穿了什么衣服，他拿的什么手机，然后屏幕上面显示的跟谁在聊天，然后以及他说的哪些话，就是相当于来说一篇漫画的完成是既有文案在设计又有漫画图片上的东西吧，然后最后也会有视觉编辑去参与，比如说这一段文字到底要放在哪里，然后它的对话框到底有多大，怎么样才能让整个画面看起来非常的流畅自然，这个应该是分三个环节，然后每个环节都会有一定的创作自由，但是也不会太过于干涉下面这个环节的自由。
那我看到很多你们网上的公众号里面的文章或者是绘图哈，很多朋友都感觉太过真实了，就感觉是我们现实当生活当中跳出来的那些人物。那么像这些比如说悉尼男女子图鉴的这些原型是来自哪里呢？
其实这篇文章是我们跟另外一个微博的一个大 V 叫澳洲李世民，他是在有90多万粉丝吧，就是我们当时是合作做的这一期策划，然后一开始是他写了一个纯文字类型，就是他在讲述他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男子和女子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性格特点，然后说如果我们能把它做成漫画会不会更好，然后就找到了我们。然后我们当时想了一下，就觉得如果把这些设计出来的话，不如把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都梳理出来，然后作为一个总结点的归类，然后做成图鉴可能会更有意思一点。所以当时那个原稿是澳洲李世民在做，然后后来至于一些具体的设计，比如说分镜，比如说让他，比如说就以男子图鉴里面那个留学生富二代那个形象来说，就是因为有很多学生会在找代写，然后甚至还有在找代考，所以我们在想如果讽刺这个现象，我们就设计一些比如说让天线宝宝然后就是作为四个来帮他代完成学校的一个任务的形象。所以说选人物的选材也是来自于就是真实生活吧，包括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我们也是有在拉群，然后我们就在根据每个身边像每个人物特点 去找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然后还有专门去截了一些他们的朋友圈，然后来分析一下。对，但这个我们是不会说，也没有泄露人家个人信息，只是就是参考一下他们平时会发什么，然后他们在想什么之类的。确实是有在归类分析吧，就包括像中老年，就是包括说是刚就是第一代移民过来的，就是老移民，他们就是也是问了好几个就是家长在这边的朋友，然后会问说你爸平时爱发什么朋友圈之类的。有时候对方可能接到这个问题很奇怪，就是你研究我爸干嘛的。但后来就是说在做人物形象设计嘛，大家都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都很愿意贡献，就是啊，就是平时爸妈在会发什么。然后有时候也会研究就是像已经毕业的学长也好，就是身边的朋友也好，同届的，他们平时在干嘛。这些人物形象也是综合了非常多的个人生活当中很真实的例子吧，然后才总结出来。一开始做这个原创的漫画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在悉尼看到有同行在做这个，因为为什么？因为它耗时的时间非常的长，就是如果对于一个商业化的自媒体来说，让员工就是既是文案，比如说既有文案又有插画，是一群人下去搞个三四天，然后去整理出来这么一篇，可能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高效很有利益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的时候就纯属是以兴趣爱好在做，所以说也没有考虑到说这个会花掉我多少时间，然后做出来效果会不会好，这样倒还没有考虑到这些，只是在想能不能试试看，就是类似于在完成一个就是小的挑战一样嘛，去这样去做。然后后来发现就是技术上面有在慢慢的进步，就比如说我们第一篇那个漫画虽然是70000多的阅读量，就是放到现在来看，但是画风其实是非常的稚嫩的。我们当时就只是黑色的笔，然后白底，就是全部都没有上色，人物全部都是黑白，然后把它做的有趣，只是说让这个人的姿态看起来非常的魔性。
文章爆红，文章成功之后粉丝也暴涨，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印象中第一次印象很深刻的文章爆红，就是第一篇十万加，就是当时粉丝才只有500，然后第二天一登录打开发现5000多了，就觉得不真实，就感觉还没醒一样。然后后台全是留言，当时就是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能呢？然后当时跟编辑部的成员大家都说是不是能接宝格丽的广告，但当时还很年轻嘛，就大家觉得很有意思。还有说是不是有钱可以去吃上海那个什么168块钱一碗的蟹黄面了，因为什么他们家的马桶是金色的，大家都想感受一下。就当时大家的想法就是啊，就是火了，就是觉得是真的火了。但是没有想到就是你如何才能保持一直被读者喜欢，或者说你以后还会不会就是再这么火，就当时是完全不知道的，就是觉得这个自媒体的成功是一步登顶似的。但是其实后来发现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是50万粉丝、500万粉丝，这样的大号还有非常非常多，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嘛。然后后来就是陆陆续续有别的漫画，还有另外新的10万加之后，就是会只是觉得惊喜吧。然后但是没有第一次感受那么明显啊，就是更多的是要求吧，就是对自己的追求，就是想那我们下一期应该做什么才能会更好，会想到这些。把原创的东西推给更多人看其实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个人是觉得悉尼这边很多自媒体的同行的内容非常的单调。我来到悉尼之后也是发现这边很多的个人号、原创号都有点走不下去的意思。就是之前2017年的时候跟我一起同时开号的有两个朋友，他们也都非常有才华，然后其实很多就是半年之后一年之后就不做了，因为原创的投入时间精力成本太大，但是有些时候声音传达不出去会觉得很疲惫吧。我是想尤其是在澳洲这边，如果能有这样的号，无论是我们也好还是同行也好，我是希望能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自媒体，至少能让大家觉得无论是在闲暇时间的阅读上面来说，就是精神世界至少是不会这么单一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
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